袁师兄啊，我们直接开始吧。哎呀，这袁师兄，你每天发的感慨太多了，你也没有具体的问题，你这些感慨都是妄想，你好好的打坐。怎么每天发这么多感慨呢？不对头，这样。上一次说到了那个复杂的大问题，就是说的是这一门是不生不灭。挺有意思的，从这个不生不灭这个地方上，反倒回到了一个言语和意这样一个关系的问题。我们先复习一下吧。这一门反正挺庞大的，这一门就是单独的出本书也有可能，也七八万字儿，我记得当时是。就大会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想要问这个，就是说的您啊，在经典里面说来说去都是为了说这个不生不灭，不生不灭。那么不生不灭到底是有啊还是没有啊？不生不灭不是应该是没有实质的自性，没有这样一个东西，所以叫不生不灭吗？为什么又说不生不灭是如来的一名？如果它是一个名字，它一定有实体，那就不是没有性了，它应该是有一个什么实体的。那么不生不灭到底是说是有啊，还是无啊？也就是不生不灭到底是生啊，还是灭啊？就有点这个意思。然后佛的这个回答也挺有意思的，我们把它排列一下。佛一听就急了，佛给他说的这个不是说不生不灭是有是无，佛就给他讲了这样一个，就是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就是说的是有和无，就是方便和究竟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佛就从哪说的？从说，哎呀，就是说大会，比如说我吧，这个我。就是说的是这个有很多很多的名号，就像是帝释天，他有很多很多的名号。帝释天有很多很多的名号呢，他都是帝释天，他都是帝释天，并不是有很多个名号就有很多个帝释天。我也是这样啊，我的名号那就更多了啊，那都无量无尽的名号。但是呢，他都是我呀，他都是我呀，这个我也是梦幻泡影啊，所以说都知道我是水中月，不出不入的这些。就这些名号对我来说，与我不增一分，与我也不减一分。但是愚痴凡夫呢，他就是就他听这些，他就容易堕在词句里面。这个堕在词句里面，就这么说吧，堕在言语相上啊，言语啊，字词啊，文句啊，文采呀、啊，就堕在这些言语之相上了、啊，言语之相上了、啊，就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他呢，这个之所以原因是在什么？原因是在于他没有究竟通达，这就是。就是不解自通，会归终极，于一切法随说寂静。因为它最究竟的地方不通达，所以说它的特点就是遍计所执性，就于一切法随说寂着，就是遍计所执。你说什么，它就执着到上面去；你说啥，它就执着到上面。你这样让我都没法说了。我说有，它执着到有上；我说无，它都执着到无上。这样的话我很难办啊。然后佛就从这儿又引申到了，就是说的是言语这回事儿。你看看，说的是不生不灭，但是佛在言语这回事儿就很耐心的说了很多，说了很多，就是说的是这个言语之相啊，言语之相的问题。就说愚痴之人呢，他认为这个言语就代表了意思，意思就在言语里体现，这两个是一个，所以言语那是很珍贵、很珍贵、很珍贵的东西，因为它就是代表着意思，除了言语之外，并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他是这样的，他认假作真，认假作真的。但是呢，实际上啊，所有的文字啊、言语啊，都只能烘托这个意，这个意还是要靠你自己去啃，靠你自己去认。有没有人马上从这个地方想到了那个指月啊？后面就是有举指月的例子，指月录的那个指月。这个地方又说了一遍，我等于诸佛和诸菩萨不说一次，不答一次，为什么呀？法是离文字的，法是离文字的，就是我们这儿并不是要落在一个文字上。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说法49年，没曾说过一字儿，没曾答过一字儿啊，没曾答过一字，这都是众生的妄想，众生的妄想。但是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不说呢，那就落断灭了呀。不说，他们怎么知道如何能够修正啊？如何能够契入实相啊？对吧？不说也不行，不，就是说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众生啊，都是用言语来沟通的，言语是众生的一种的沟通的工具，你通过言语，你就可以让他知道这个意思。 但是你执着在言语上，你就不能够，绝不能够了达真实的意思，这是一方面。嗯，不能执着言语，但是也不能废弃言语，因为通过这个可以有一个方便给他用，就是这样一层关系。这是佛啊，从不生不灭这个地方一直说到这儿。你不执着言说，第一个，第二个，你还可以利用言说，就是随众生的方便，就是随他的方便而说法。所以说法是很活泼的。他说种种法都是为了让他离开妄想。你看看，这都是说的是从不生不灭那个地方引起来的。就不生不灭到底是有啊，到底是无啊？不生不灭既然是个名字，它一定有实意吧？有名字一定有实意和这个意思啊，一定要就是跟语言是一致的，在语言之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意义，这两个是一个，这是一种外道见，佛就批评了这种外道见。就是刚开始啊，大慧是这么问的，大慧说，就是说的是，既然不生不灭是如来的意名，那有名字它一定有实体，它如果有名字它一定就有这个实体，所以不生不灭就不代表着没有一个自性，它肯定有它自己的性质。就是大慧就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不生不灭应该是属于有，应该是属于有，应该是存在的，存在着不生不灭这样一个物件，就是说大慧认为是这样的一个认为。后面佛说到言语这个地方上就说了，这个有一种外道啊，他认为就是什么呀，如果是这个真实意，有真实意，那么真实意就跟语言它是等同的，它不可能在语言之外另有一个真实意。你看看这两个思维实际上是一种思维，就是啥思维啊，言语就有一个意，有一个意就说明有一个言语，言语就一定有一个实体所相配，一个实体就一定有一个言语能够跟它搭啊，这两个是一致的，这两个之外并不存在言语以外的实意，并不存在这样一个东西，绝对不存在这样一个东西，这实际上是一种外道见，这实际上是一种外道见。所以说这个地方上啊，还是要究竟通达，你究竟通达了，你究竟通达了，你就能够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知道，这是，这就是离开一切妄想，离开一切妄想之后就知道一切法，一切地，一切相，就是说的是这个还有这些章句，这都是方便，你还可以善用这一切法，一切相，一切地，还可以善用章句呢。你要是不通达，这些都是你的障碍，都是你的障碍。你要是通达了，这一切都可以是你的方便。嗯，这一段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不妨有这些方便，这些方便就是说的可没有这种框框啊什么的，没有这些框框。他们呢，能够只要能让众生离开妄想执着。他都会现各种的方便，各种的自在，如实，就是最后把他们引导到实相上来。什么是实相呢？实相就是不来不去，离开一切虚伪，这就是如实。所以说呀，就是说的同志们啊，同学们啊，不应该就是说的执着于我说的言句文词，不应该执着这些相，不应该执着文字言辞相。真实意啊，是离开了文字，就是不是，简单来说就是不生不灭，也是烘托，就这样说。你不可以执着在实有一个不生不灭上。你看我们修行的过程中啊，就是执着实有一个不生不灭这一类的人很多，他说起道理来头头是道，但是他心里头一直搁着这个道理不肯灭掉，一直搁着这个道理，这哪是不生不灭，这分明是生了，这哪是不生啊。然后呢，佛就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愚痴凡夫，你用手指东西吧，他就是误认为那个手，他就失去了你指的那个东西，这就是说的是用言说来跟他说吧，他就是执着在言说上了，离不开这个指头，他就失去了那个对于物的那个究竟的实际的去契入，这是愚痴凡夫，他执着在这个指上了，执着在言语上了，这非常糟糕，他肯定不，要是这样的话，他就不能通达第一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对于这个指物的这个也应该知道呢，就是从自利利他，从利他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说的是他刚开始的他是小孩，你给他吃啊，这就是空，那哪能行啊，那哪能行啊，他都落断灭了，他就狂了呀， 他就是哎呀，无修无德无证，行了行了，你们这些人干什么呀？他不修，他这个来的浅呢，他就是落狂了，落狂了。就是说小孩就是像那个小孩，你猛的给他吃那个生的这种的直接的这种东西，对他来说太生了，他一吃他就拉肚子，他哪习惯啊？应该先给他碎的呀，嚼碎的喂给他，再给他吃熟的，慢慢的慢慢的，随着他的长大，随着他的习惯，再给他吃生食，对不对呀？应该这样，这就是说从。菩萨就是说的是说法的角度来说，他应该观机斗教，他应该观机斗教，什么样的人他用不同的就是说的是方便去让他契入进来。你就说究竟义这个地方上，有时候是说如来藏的，有时候是说空的，这是一个，就说是这个佛说法的时候，有时候是直指的，就是说一切有为法是梦幻泡影，有时候就告诉他，哎呀，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非常非常的殊胜，你们去那儿一定成就的，会阿鼻拔智啊，就是这就是说的是他根据他的情况，根据他的情况来说的。所以就用这两个例子非常恰当，前面那个是说的是执着言语，这个终不能得究竟第一义。第二个是说的是菩萨呢，他应该根据情况，不能够直通通的就这样喂了，不能这样啊，这是把这两头就说了，也就是这个言语方便也不能够废，也不能够废除它。就是这两个例子举得又鲜活，还把这个言语的这个怎么样对待这个言语，怎么样对待这个文词，就把这个事儿也说得很明白。我觉得就这两个例子说得也很明白，这实际上还是说的是不生不灭下面的，不生不灭下面的，就是说你说这怎么办呢？你这个愚痴凡夫老是执着，那我怎么办呢？但是呢，就是虽然是这样的话呢，你该说还是说，你就他的那个方便，你看看怎么样的能够刚开始的时候跟他一说，能够让他接受啊，他能够接受的这个东西啊，未必是究竟了义的，可能是很着相的。他接受了之后，他觉得跟你有共同点了，哎，好好好，你再慢慢的、慢慢的引他，把他往无相上去引，就是这样的、这样的。当然了，靠实修这个地方就更快了，靠实修就更快了。你看那个佛五十说法，大概都是这样的顺序：先说的是苦空无常无我，后面就是驳斥这个你这种的是不究竟的，就驳斥了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俄含识，后面就是方等识啊，后面般若识就说了啊，究竟智慧，究竟智慧这里是有和无都了不可得，有和无了不可得，这个地方你抱着了不可得能行啊？抱着了不可得那还是堕断灭了呀，了不可得这个地方正好启用后面的那些经啊，就圆满啊，富贵啊，这个种种的繁荣啊就来了，什么法华涅槃呐、就是说的刚开始的华严实际上都属于这种大经，这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就是婴儿从小长大到后面，到后面就给他的就是说的吃的是最那个什么的，最那个什么的，最直接的，就跟前面的华严经的性质就一样了。这是从这儿说的，还是说的就是说的是不生不灭的，然后他这个地方上再回到不生不灭。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不生不灭啊，这个地方上啊，不生不灭的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说的是你就是说的是不懂方便，不懂方便和这个不懂方便，不懂方便的你就给他教给他教授他，这样是不合适的，还是应该就是善巧方便的啊，善巧方便的教授他。但是呢学习的人也要注意，他不可以就是随着他的这个善巧方便，他执着在善巧方便了，就像是试纸端一样。所以说就是那种人，你跟他说究竟义，他说这是不对的，他光执着那个纸端，他光执着指头，他根本都不知道这个究竟义。你跟他说究竟义梦幻不可得什么的，他根本都接受不了，他说你狂，他接受不了。就是现在的普遍的问题就是方便的他们不接受究竟的。我们就是说的是可以随喜一切方便都没有关系，但是现在方便呢他不接受究竟的啊，这种情况在佛教界是比较普遍的，比较普遍的。你说顿法，他说不对不对，怎么可能是顿法呢？一定是有次第的，对吧？你说不可得不可得，他说不对不对，层层的深入，怎么可能是不可得？就是这一类的。所以说啊，应该是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方便的去修，告诉他很多的方便的方法，让他契入到真实义啊，真实义这个地方上啊，你契入到真实义这里，你就肯定能够成就了， 甄士义这个地方上就是这么说吧，你明心见性呢，你一定会严正佛果的，你一定会严正佛果的。就是说的是这个言说啊、文辞啊，那都是妄想，那都是说白了，那都是生死。你别看你在学着佛经，你研究那些文辞，实际上还是生死，还是轮回，很糟糕，很糟糕。甄士义的这个呢，他就是从多闻，这个多闻实际上就是善闻，就是善于义，他一下子就能知道这个究竟义，就能知道这个究竟义，他就不就是说的是不会死抱着那个方便。不放啊，这就是说的是，就是实际上多闻就是属于是善闻，也叫善意啊，善意善意的，就是说的是能够知道究竟义的，就这一类的，它属于善知识啊，你要多亲近它，你要多亲近它。相反有另外一类的，就是抠着那个经，抠着字眼的，一句一字的，就是在那抠抠抠抠抠，究竟义那个地方上一说就说不到点上，就是这一类的呀，最好远离它，最好远离。你看看这些啊，都是从不生不灭这个地方上出来的，就说不生不灭这儿到底是不生不灭，是有东西啊没东西啊，从这儿出来的，就是佛就很感慨呀、啊、哎呀你说咋办呢，说啥他就执着啥，说啥他就执着啥，这咋办呢，这咋办呢，就是说不应该说这些言辞之相，执着这些言辞之相是很糟糕的，很糟糕的。这是这一个，然后后面的呢，大慧会怎么办呢，你想着大慧就是坐礼欢喜而退，大慧接着问，这个大慧可好玩了，嗯，这个就是说的是，就是不应该执着言语相之相上，你不能够就是说的是，就认为有个言语就一定有实体啦，就这样来误会不生不灭，这是绝对不行的。但是大慧他狡猾得很啊，他狡猾大大的，你看这一次他问的更过分了、啊。是故欲求义者，应该亲近多闻，与此相违，既着言说，应当远离。看看啊，为啥要停一会儿时间呢，这些东西啊经上肯定都会有的，前面不是说了吗，是故欲求义者，当亲近多闻，所谓善意，与此相违，既着言说，应当远离。如何区分呢，如何区分就是说他到底是就是说的是多闻的还是既着言说的呀，那就看看到底什么是善意的呀，多就是这个既着言说的，这个是很容易区分的，很容易区分的。他在那抠字儿，他究竟义这个地方上他根本都不通达，这一类是很容易知道的。那么什么叫究竟通达呢，究竟通达的特点，他不随外道经论转，身也不随，而且还能不让他随。而且不光是这，就这么说吧，其实这个还有言外之意，连这个经文之，连经文他也不随，他能够活泼的用佛经。应该是这样的才对，不仅是不随外道经论，实际上连就是佛经的言语他也不随，他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那禅师他说这话，他啪那个就像是黄渤见林济一样，黄渤说你看我写的，这不是就像是那个黄渤的那个什么那个国师叫啥来着，黄渤的那个哎呀，黄渤的那个弟子很有名的那个弟子，他就是写了，就是他不是这个什么，他不是写了一个，就是写了一部经，就写了一部论给老师看吗，你看看咋样啊，我写的你指点指点呢、啊、然后老师把那个放在一边，把那书卷放在一边，根本连看都不看，然后问他是什么，他被问住了，他从此就被黄渤折服了。他后来的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护法的原因，咱们现在啊才有幸看到这个就是黄渤传心法要裴修，对对对，裴修我都忘了，脑子不行了，裴修嘛就是裴修，修字错了，修字是那个修，他就是啊，所以说这个多闻就是说的是这个究竟义这个地方上，但是呢有很多学人呢、啊、他刚入佛门，他不知道究竟义，那应该这样，就是说不管你学经论，它也是跟我们就是修法它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是一样的，虽然它的对我们来说的话，这些经论的力量没有自己修法的力量大，但是它的效果也一样的，你刚开始不知道什么是究竟义啊，你怎么区分哪个是善意的，哪个是那个计较文辞的，你怎么区分它呀，你不好区分它，但是呢你可以就像我们修六字明一样，你不知道心中心怎么样，你先尝试一下六字明，你修了六字明之后怎么样了，烦恼执着减轻了，妄想松动了呀，对不对啊， 烦恼减轻了，妄想执着松动了，对不对？就是这两个。所以说你在学习了这个，一个是就是说能够让你的那种的，就是说的是轻松啊，去加卸去枷锁啊，这样的，就这一类的，那就是善意的，就是善意这个方向的。因为他说的这个善意，无非就是让大家怎么样啊，离开妄想执着，他并不是让你多加个东西啊，他是帮你去枷锁的，这是一类的。另外一类的呢，就是你跟他学了一块，你觉得你懂得特别多，可能会这样的，你懂得特别多，但是实际上与烦恼疑惑这个地方上并没有减轻，所以这个地方上要看他自己了。所谓的什么样的师啊，他关键是学人，你不能怨现在的老师不明，他关键是学人，你要的东西不行啊，你要的东西就不是好东西，你就希望你增加点知识，增加点这个涵养，增加点博学，那你愿意上他的当，那怎么办呢？老师一说你，吓得你听课有点走神。就是你每天为什么有那么多感慨，说我说的好，我好在哪儿了呀？你得具体的事儿，我也没有就是理你的这个茬，你为什么还说我好？好在哪儿了？这个东西啊，不能这么打妄想啊。修行并不是增加任何东西，不是说谁好，好什么了，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好。就像是药，你能说药好吗？它药是去病的，没有那个病就不说这个药好，有这个病再说。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就是你要是有误处，你随时告诉我，不然的话，你最好不要就是自认为自己有个误处，你有个误处告诉我，咱俩商量商量，我觉得可以这样，不可自以为有个误处，就是说别，实际上啊，佛法呀，并不是让咱得到东西，咱的那种呢，就是要得到东西的心啊，太妄想执着，太狂了，太坚执了，就是去掉这个要得到的这个心。就这个当去掉了当下就是了，他并不是在任取一个什么东西，意思是突然耳聋，走神就走神吧，没有事儿，走神了又怎么样啊？学生要东西，记着言说的老师能给东西就匹配了，对呀，就匹配了，对，匹配了嘛，挺好的呀，我看挺好的，但是他别说他说的是佛法，那就祸害佛法了，他学的是知识，他不是佛法。就是佛这一段你看说的很多啊，这都是说的，这本经文说的是不生不灭，实际上下面的这大会又问了呀，大会又问了，就是说了这个不要执着言说，也不就是断灭言说，就说了很多很多，在这一块又举了俩例子，活生生的例子啊，什么这个因植植物啊，因而熟食啊，就举了两个例子。然后呢，结果大会呢又换了一种方式问啊，大会又换了一种方式问。我们上一次就是在这儿了，就是说你说不生不灭，这个我看呢也没有什么就是跟其他外道不同的地方，为什么呢？就是他们外道也认为这个世界有一个因，这个因呢也是不生不灭的，就是这个因是永久存在的。你说的这个呢就是三无为，这个你说的你也说这个就是说的是三无为，这个三无为这个就是这个跟他说的那个外道因一样不一样啊？佛最初说法说的是华严经，他是乘兴而谈，就是说的是，哎呀，他不是说就是说一般的都说的是他是这么的嘛，就是说是这个睹明心悟道，哎呀，这个我法妙难思啊，这个地方哪是言语说的呀，这言语说是说不到的，不行啊，哎呀，怎么说都说不到他，我还怎么办呢？急速入涅槃，天人挽留他呀，哎呀，这个佛你这个涅槃了没有明灯啊，你不是以前还就说过吗，就是说的是你没成道之前你说过的，你要是成道了你会救度他们啊，你会回头来度乔真如的呀，那佛他说过的话他肯定要算数，哎呦，对，那我就回头去找乔真如吧。他刚开始的时候是乘兴而谈说的华严，然后后面呢就是去在那个鹿野苑初转法轮，三转法轮嘛，鹿野苑三转法轮，就是那个时候说的是小乘的俄含经。就是他一般的佛说法呀，就是这么说吧，就像是大会问问题一样， 大会问问题一样的，就是说的他刚开始的时候会就着他的方便，但是呢会就着方便逐层的深入引入到究竟意义。你就像楞严经不也是吗？楞严经呢就着他的方便是刚开始问阿难，你在什么地方看到我清净了，你为什么学佛呀，你在什么地方看到我清净了呀，然后我的心是哪儿啊，从这个地方一层一层深入，最后讲的是就是说的真心变一切处啊。最后讲的是真心变一切处，哎呀层层深入，在那个楞严经我觉得是非常的，就是说的是就刚开始的时候是随着阿难的根性啊，一层一层的又敌深入又敌深入，最后就是说的是这个。不过我觉得那个就是这个又敌深入的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培积而至的过程，培积而至的过程。那楞严经还是有究竟意的。临机一旋啊，临机一旋的这个就是啊，这个是主看宾和宾看主。这个参学之人大须仔细，如宾主相见便有言语往来，或应物现行，或前提作用，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仙鹤不变他景，不堪一指，主看宾或有主看主，宾看宾啊，这是说的四个啊，大概的给大家翻译翻译，就是说咱们啊来修行的人呢、啊、应该仔细，也就是说你去参学，你到各个地方去参他这个人是不是善知识，有没有像你能够有没有值得你学习的地方啊，你就应该仔细了，就是说的是就像是你是一个客人，你要去见主人，那么你见了，哎你好你好，就是说的是欢迎你来呀、啊、你坐吧，就是会有这个言语往来，这个言语往来就透露出来了他的见地怎么样啊。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你是个学人，你去参见那个师傅的时候你就看了，就是说的是这个主人啊，他有的是就是哎随着你的方便，有的时候啊就是把你给就是说的全体给你呈现，或者有的时候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有喜有怒，有的时候呢给你现一点点看你是啥意思，有的时候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成狮子吼的样子，有的时候是成象王截断众流，狮子吼就是一阵鹤，象王就是截断众流啊，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说的是假如有一个，这就是说的是这师父啊有这样的啊，师父是这样的，有一个真正的学人呢、啊、就是变鹤先拈出一个这个就是有一个真正的学人呢、啊、他就是在鹤前呢、啊、他先拈出一个交盆的，你看我这样是明心见性吗，善知识不变他的，没不知道啊，这个老师不知道啊，啊老师不知道啊，就是老师这个如有真正学人变鹤先拈出，如有真正学人变鹤啊，对，如有真正学人变鹤，如有真正学人变鹤先拈出一个胶盆子，逗号，先拈出一个胶盆子来，这个先拈出来的一个胶盆子，这个善知识呢他不知道啊，不知道是井啊，就是说的是就说哦你这个是啊又被学人喝、他还不肯放下，你这是井啊，这就是不堪一指啊，这就叫做宾看主啊，宾看主就是说的那个宾看主的意思，就是说的这个你这个学生碰到一个瞎老师，宾看主，这是这一个。还有的呢，还有的善知识呢他并不给你，就是说的是他并不给你这个什么东西啊，并不给你什么东西的，只是看你怎么问，就是说的是这个你问了他就给你夺走，你问了让你就是说的是让你撞个壁撞个南墙，让你就是说的是蚊子叮铁牛，让你就是狗舔热饼铛。但是呢就是你觉得呀这老师怎么这样啊，噎死你了，这就是说的是学人就是个宾啊，这个善知识是个主，这是这一类的主看宾。还有一类的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学人就是故意的啊，就是弄了一个坑，你看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境现前了，你怎么样啊，善知识说的就是打他一下，你还有这个在啊，知识变的事情抛向坑里了，然后学人说哎呀你果然是好善知识啊，善知识说的莫忘我好，学人就礼拜，就是这个，就是学人也有眼，善知识也有眼，就是这两个都是明眼的，这就叫做主看主。还有一类的学人呢他就是披枷带锁，就是说你看看我这个就是说没有妄想啊，我现在这样就是 怎么样啊，我就说这一段时间都没起妄想，老师你看看这怎么样啊，老师哦你这个挺好的挺好的，你这是啥啥啥啥啥，就给他说了这个警戒，他可高兴啊，他可高兴啊，给他本来就披枷带锁的，又给他带了一层一个枷锁，又给他带了一个枷锁，他还可高兴。这个是最惨的，就是这种的瞎子看瞎子这一类的，这一类的就是师和生是瞎的，你看看赵丽萍笑，这种是最普遍的，现在呀有一个明就好办呢，这双方都不明，瞎看瞎这种呢那没法说，瞎看瞎的就是上面说的那一种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与此相违，既着言说，应当远离，一类的，这两个是一类的，这两个是一类的，这就是说这个是林济义玄说的，后人把这个总结成四宾主，四宾主就是说是师和徒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明暗关系啊，明暗关系啊，明暗关系，明的就叫做主，暗的就叫做宾。瞎笑，你笑他们瞎，你是。山僧所举皆是变魔简易，知其邪正。是啊是啊，这个挺有条理的，我觉得是可就是说我们用这四宾主啊一看就知道了，基本上就是所有的学生对老师的问答都就是这四个套路啊，就是这四个套路啊，就是这四个套路，你都不出这四种类型，对吧？所以说这个挺好的，挺好的，都是变魔简易，变知其邪正。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讨论的吗？没有的话我们学习下面的。这个三十二门很庞大，看样子我们就是说今天还是讲不完。没有的话我们接着往下来。就是说了，就是这个刚才说到这儿了，刚才说到这儿了，就是说这个你是说的是有时有声音，时有声音，这个声音是不生不灭的，而师尊也说三种这个无为啊，三种无为，三种无为的本质也是不生不灭的呀，三种无为的本质也是不生不灭的，就是说的是一切，就是外道说的是一切诸法实有这个声音，这个能生之音是不生不灭的，而你说这个世间的就是说的是本质呢，这个世间呢，这个世间的本相是三种无为，但是这三种无为的本质也是不生不灭的，所以这样你们不是都说有个东西不生不灭吗？这是一个，就是说的是这是一个，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说的是外道说了有一个能造的，这个是一个，就是跟这个就是这么说，上帝跟我们就是不一样，上帝跟我们就是不一样，他这个东西能够生出来一切世间。那你也说啊，就是说的无明啊、爱啊、业啊这些的，就是说因为这个啊，所以有了轮回嘛。所以那你说因为这个，他说因为这个上帝什么的，这两个不是只是说法不一样吗？所以说你说的这个跟他有啥区别啊？就是说的是他认为的是这个有时有声音，你说十二因缘是有才有了这个轮回，那你说十二因缘，他说也有个东西，你们两个不是都说有个东西吗？对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说的是外道认为呢有九种东西，什么微尘啊、神庙啊、自在啊、众生主啊、神我呀、什么什么的，就是这九个东西能生诸法，诸法生灭，但是这九个东西是不生不灭的，就是要么认为微尘是不生不灭的，要么认为神我是不生不灭的。您也说就是一切诸法的究竟的自性是不生不灭的，那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他也认为有个东西不生不灭啊，你也认为有个东西是永恒的呀，这两个没有区别啊。还有一个第四点就是四大的这个坚实暖动的这几个性质，它是就是一直不损坏的，它一直不损坏的，一直是存在的，机缘成熟它在合变成一切物质的相，机缘不合它就在那儿待着，你看不到它，但是它在啊，这就是这一切，就是这个就是四大的性质常，它是不变的。那你也说啊，你也说的这个不生不灭这个地方上，它这个就是佛法的究竟意义它是不变的呀。所以说就是你跟他说的也没有区别啊，就是说我听来听去这个佛法说的不生不灭这个地方上跟外道说的并没有区别，并没有区别，就是说的是然后大会说到这儿捣乱还没捣完，他还说呢，他说如果是佛说的跟这个外道的经论没有区别的话，那么一切的外道呢都应该是佛 啊，都应该是佛，因为你们都说不生不灭嘛，你们都说有个东西不生不灭嘛，但是一个世界应该只有一个佛啊，一个世界中咋能同时有这么多佛，就是六种外道啊，所以说就是说的是，那到底是咋回事啊？到底是有多佛，有一佛啊？就连这个地方他都能够说到，他就很捣乱。这个地方上啊，我就总结了一下啊，这个地方上可以把它总结成两种，就是说的是一个呢是内在因缘上都有一个实有一个因啊，实有一个因不生不灭，还有一个外物的因缘上呢，就是说实有，就是说的是就是那样一个，就是说的是四大呀或者九物啊什么什么不生不灭，实有这样的常住的这样的一种的现象啊，现象。总而言之啊，就是说的是大会认为是实有一个不生不灭，实有一个不生不灭是在这儿。下面看看佛怎么回答他吧。我们这个地方才学到了今天该学习的地儿。佛告大会，我说不生不灭不同外道不生不灭，所以者何？比诸外道有性自性得不生不变相，我不如是堕有无品。大会，我者离有无品，离生灭非性非无性，如种种梦幻现，故非无性。云何无性？为色无自性相摄受，现不现故，摄不摄故，以是故一切性无性非无性，但觉自心限量，妄想不生，安隐快乐，世事永息。这个地方上啊，如果换一个标点符号会更好一点。这就是说啊，就是佛告大会说，我说的这个，哎呀，我说的这个不生不灭跟外道的不生不灭肯定不一样啊，肯定不一样。外道是实有一个自性的，就是他的那个性质是实有一个根本自性的，这个根本的自性他有一个不生不变的相，比如说上帝他就永远是这样，黑白无常他就永远是这样，他是这样的，他有一个就是实体，他有一个实体，这个实体的性质是永恒的，他是永恒的，永恒的还是堕到有理了，或者是他是虚无的，那个像虚空一样他堕到无理了。我们不是这样堕到两边的，不是实有一个什么有啊或者无啊，不是这样的。我们说的这个不生不灭就是离开了有和无，离开了生和灭，离开了就是有实有一个性质或者非实有一个性质啊，是离开了就是说的是实有自性或者非实有自性，这两种都离开了。就举个例子吧，就像我们的幻觉和这个梦一样，就像我们的梦吧，我们再简单点，我们以梦做例子，梦就是如种种梦幻梦现，故非无性。这啥意思呢？就是你做了梦，就是说的是这个梦啊，你虽然了不可得，但是它毕竟有个梦啊，你醒了之后吓出一身冷汗，或者你嗷嗷叫了，就是说它有这个梦啊，有这个梦，对吧？所以说的你做了跟没做那还是不一样啊，还是不一样啊，这是这一个。所以说呢，它并不是没有，但是呢它又是没有。为什么又是没有啊？为什么又是没有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因为所有的这些色相，所有的这些色法都没有自性相可以把捉，为色无自性相摄受，就是你捞不到它，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色无自性相摄受，无自性相摄受，就是色无自性相自受，就是你说刚才说了这个梦明明做的有，但是呢又可以说梦是没有的，为什么呀？你去捞这个梦相，你捞得到吗？这就是色无自性相，色无自性相摄受，就是你抓不到它，摄受就是你抓取，你抓不到它，所以说这个梦又是没有。就说前面说的是，比如说就像是做梦，你做了就是做了嘛，你也不能说它没有。后面的呢，这个梦确实没有，为什么？你捞它也捞不可得呀，也捞不到它呀。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梦啊，它是一个现出来的因缘和合的，就是一切法就像梦一样，它是现出来的因缘和合的相。它虽然现出来了，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可得。你想要抓它呀，你就是抓它，你也抓不住它啊。这就是现不现故，摄不摄故，就是它现了，实际上没有。你想要抓，你是抓不到它的。所以啊，就是一切法的性质都是这样的，你不能用个有或者无就把它给定义了，就把它给框死了。这些啊，什么有啊无啊，它都是你的自心的妄想，你只要不生妄想就没事儿，就只要你不生妄想，不生就是不就离开这邪知邪见就没事了， 就这一段话说的是很简明的，因为我们对于佛法的这个自利利他自他圆满这一块，就是佛说的那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层层递进的，非常非常非常复杂的，各个净土是怎么怎么样的宏厚，那都没得说。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有一个很简单的，你没有因缘，你就可以没事儿就行了，你没事了，你就可以安隐快乐，世世永生。你在世间上没有什么事儿，没有什么事儿，你也没有什么因缘，你就这样安隐快乐，世世永息，就很好啊，就很好啊。所以说关于解脱的这个，他实际上我觉得从这个地方上他说了，也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是说的自他圆满的那种热闹非凡的那种的法相，庄严法相，庄严佛事，还有一种就是你没法缘，你就安隐快乐，世世永息，你照样是个解脱者。这个地方上我觉得这是我自己觉得，就是但觉自心限量，妄想不生，安隐快乐，世世永息。很奇怪，就是说佛说法你们想不到会这么说吧，这个话我觉得很直白啊，安隐快乐，世世永息，就是你就那就就这样就没事了呀，就再也没事了呀，就这样吧，你该怎么样该怎么样生就怎么样生，该怎么样死就怎么样死了，就没事了。我觉得这个语言很朴实，很朴实。我说的不生不灭跟他们是不一样的，离开了有无的，离开了有无的，就像是做梦一样。做梦这个事儿的话，它不是什么都没有，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它虽然是这个做梦，但是它你抓不住它。就是永嘉大师说过的梦，梦里明明有六趣，绝后空空无大千，所以不生不灭又是非性啊，这是破有见。这是就是举了这样一个是破无，一个是破有。还有一个这个就是说的，你如果知道他，就是说的你如果就是说深切的就是说的了然了，他确实是既不是有也不是无，他就是你自心的妄想。南台寺的那一个嘛，南台寺的不是那首词就这么说的吗？不是悉心除妄想，只缘无事可商量。不是说我就是要悉心现在除妄想，就是我有啥事需要妄想的呀，我不需要去妄想啊，如此则安隐快乐，世世永息。这个地方上我举了一个这个诗，就是说的是佛法的自信，本离有无，不从，从不生灭，怎么可能是有一个声音？后面说的是愚痴凡夫的种种之见，愚痴凡夫妄想做事，非住圣贤，不识妄想如钱达婆城，即幻化人大会如钱达婆城，即幻化人种种众生山谷出入，愚夫妄想为真出入，而实无有出入者入者。但彼妄想故，如是大会愚痴凡夫岂不生不灭？或彼也无有，有为无为，如幻人生，其实无有若生若灭，性无性，无所有故，一切法也如是，离于生灭，愚痴凡夫多不如实，岂生灭妄想，非住贤圣。这个就是说呢，那愚痴凡夫他总是在妄想啊，总是在作解啊。我不清楚这个事儿啊，这个具体的你跟镇行师联系啊，镇行师联系。我们现在是在学习经典呢，就不说这个了，不说这个了啊。我也知道你有好意，你不是也随喜认捐了吗？他这个斋堂啊，他是那个啥，他是那个叫啥来着？他是就是说的是，如果是在新建一个，可能会成本比较高啊，成本比较高。现在新建的这个也很好，就是说的是，可能是成本低一些，就把原来的厨房跟厕所拆了，就在那个地方上再建，借用原来的大殿那个地方上再借用几间房子，就这样凑合着修一个小的一个两层，下面是饭厅，上面还可以有那么几间房啊，再住住这个义工，大概是这样的，不会花太多钱啊，随喜你的功德。有空我去看看，到时候的话就是跟振兴师商量一下，就是再定打期，应该是就是11月6号以后吧，11月6号又看看是11月10号左右还是怎么样就开始打。到时候我们会具体商量一个，到时候就停工了。现在已经盖了有一个地基，盖了一些了。我看到那个照片，今天振兴师发我还没回复他。打期啊，就是今年会希望能够就是说的是一个冬天一直滚动着打，大家根据情况来啊，一个冬天可能会滚动着打，到时候我们出了具体的消息，大家赶快就是安排自己的事儿。 再说，另外一个就是为什么要滚动着打呢？就是要拉长这个时间呢，让这个人呢少一点，就算是没事，我们也不能让世间的人为我们担心，你知道吧？咱们学佛呀，不应该给世间的人添麻烦。现在是疫情期间，就是说一下子忽悠忽悠忽悠来很多人，你那周围的怎么也是担心的，我们不让他们担心，我们把这个时间拉长，通过拉长让大家分散的坐在禅堂里面，就这样的去，所以说可能拉长到一个冬季啊，一个冬季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你再来进去打，尽量的就是说的禅堂里面的人就一个禅堂少于十个就是说不多于十个人，就这样的一直拉着，两个禅堂呢还有两个打酒的房呢，对吧，这就四个屋子呢，就是说的是就是尽量的就是20来个人这样一直持续着打，看看行不行啊，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安排。另外一个吃饭时间也往后移了。打坐的时间也往后移了，推迟2个小时打，这样跟这个寺院的正常的饮食起居是一样的，就不折腾那些义工啊护工啊，他们做饭也轻松点，平时该干啥干啥，要不然的话每天两三点钟起来做饭，时间长了是不好坚持的，就做早餐的那些人最后都要崩溃了。可以挺好的。欢迎。就是说这一段说的呢，就是说愚痴凡夫他们妄想啊，他跟圣贤不一样啊，他呀会产生种种的错误的知见，不实的妄想，就像是幻化的人。那个愚痴凡夫啊，就是说的这幻化的人，他做的就是还里面还有种种的众生啊、商贩啊出入。愚痴凡夫就说，哎呀，这是真的呀，真的有一个城啊，真的有这个众生啊商贾在出入啊，但是实际上这是幻化的，怎么可能有个城，怎么可能有人在出入呢，就是说拿这个来比喻一切的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啊，就是这些人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他把幻化的城当成一个真的了，我说个不生不灭他就当成一个真有一个不生不灭了，实际上啊真有一个这个他这个地方啊，这个不生不灭他不是有为，他也不是无为，他也就是这么说吧，他不是生他也不是灭，他也不是生他也不是灭，就像是这个你看到的众生啊商贾来回出入一样，他都是梦幻泡影，实际上他没有生没有灭，没有生没有灭，他不存在一个就是究竟的自性，他因为他无所有，一切无所有，一切的法都是这样的，一切法的本质是离开了生灭的，我们专门去追求那个生灭相，就像是追求泡沫一样，哇，那怎么可能追求得了啊。所以说愚痴凡夫啊，他就是遍计所值，其生灭妄想，非住圣贤啊，非住圣贤。这个就是说的多不如实。所以说呢，一说不生不灭，他起的都是那种要么是生要么是灭这样的妄想，他跟那个贤圣就不一样。这是进一步批评外道之所以有这样的邪见，是因为虚妄分别，认假作真，错认生灭境为实。商贾。我刚才读成商贾了吗？是商贾，没注意，这个是普通的，一般的情况下都应该知道的。我刚才读成商贾了，好的，泛指商人，商贾是对，我刚才是读的是商贾啊，商贾就是说他指的是商人，读的应该是读商贾。是说的是他做商人之事儿啊，商人之事儿。不如实者不耳，如性自性妄想也不易若易。妄想者既着一切性自性，不见寂静，不见寂静者终不离妄想。是故大会无相见圣，非相见，相见者受生因，故不圣。大会无相者妄想不生，不起不灭。我说涅槃，大会涅槃者如真实意见。离仙妄想心心术法歹得如来自觉生智，我说是涅槃。这个地方啊，前面那个就说了愚痴凡夫是怎么样，后面就说了就是说的是这个愚痴凡夫啊，他们就是这样的，愚痴凡夫就是这样的，他们呢跟上面的那个说的那个圣贤之见是不一样的。不如实者不耳，实际上这句话应该判到上面就比较合适了。起生灭妄想非住圣贤，不如实者不耳，就是不如实者不像圣贤一样， 不像圣贤一样。那么不如使者是什么样呢？不如使者就是他们就是说的在他的究竟自性上就产生了很多的分别计着，或者说他们一样啊，或者说他们不一样啊，他就一直在这计较，一直在这计较，不能够就是洞见那个真实的本来的不生不灭的那个寂静实相啊，那个寂静实相，这就是计着一切性自性，不见寂静。不见寂静者终不离，就是说的他不见真实实相的这个究竟的寂静的这个不见这个地方的话，他终不能离开妄想，也就是说离开妄想就是明心见性。
这样吧，这个要说这个眼就肉眼心眼，这简单说不说那么复杂，简单肉眼心眼这能分清不能。要说我不知道是肉眼心眼说的啥，那这问题是没法答了。肉眼心眼这能知道是指啥不能？你先回答我这个问题啊，这叫应该能分清，能分清这个就不用解释了。不是光心眼见到，肉眼见到，要肉眼见到才可以，不就这意思吗？
喂喂，我回来了，你们在干啥？是不是刚才老师在答疑啊？还有什么没有说清的疑问？不如使者就不是这样的呀，不是像智者一样，就是刚才说到了，就是他们对于究竟自性这儿，会生于觉，觉生于自在，生生还是无生，是否表明不生不灭？你这个说法呀，不完全的合适，我觉得，就是说不生不灭并不妨碍万象体现，出问题就出在并不妨碍上。我们心中心的表述是这么表述的，不生不灭正好是万象体现，它并不是不妨碍，你这个不妨碍这个地方上还是两个东西，就像是天空不妨碍云彩，就像是山河山不妨碍水一样，还是两个东西，不生不灭它正好是万象体现，万象体现正好是不生不灭，万象显现正好是不生不灭，它并不是一个两个然后互不妨碍的关系，它两个就是一个东西。你看看你还有其他的没有？对呀、啊，不生不灭就是生生不息嘛，这个地方上是要亲证的，这个地方上是要亲证，就是说他们都是在于寂着时有一个自性，而不能够就是了达真实的这个究竟的寂静，因为他不能够洞见这个真实究竟的实相啊，所以他总是会有各种的妄想执着。所以说啊，就是说我们修行的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就是说的是不见那个相，不见那个相，这才对，这才对，并不是以相见，就是说无相见是胜于这个相见的，就是说无相见才对，应该是见一个无性，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嘛，并不是用一个什么相见。有个什么相见呢？那都是轮回之因啊，就是受生之因，就是有一个什么相见，那都是你就是生命的起点，就这么说吧，生命的起点就是你有一个相可见。我们修行也是啊，是不是相貌好了，是不是能够就是说的是看懂经论了，是不是能说善辩了，是不是这个身体好了，是不是烦恼少了，是不是这个脾气好了，是不是不发火了啊，是不是天天笑眯眯的，是不是有什么神通了，是不是爆炸了啊、就是说的是不是都在这一块啊，都在这一块寻个东西啊。无眼这个地方上咋说到无眼了呢？刚才有师兄问到，好的好的，那你们看一看，没事没事没事，不一定要过，再看看吧，我都没错过去了，又个瓜没吃着。肉眼见到才是真正的见到，仅仅是心地法眼见到，不为真正的见到。心地法眼见到是指亲证本空吗？老师肯定会回答得很好。要我说心地法眼是指亲证本空呢，这个事儿啊，你不要说指一个什么东西，给你东指西指，你都误会了这些指头，你这句话明白了就是明白了，不明白了你继续往下看得了，给你多生那么多指解干啥呢？肉眼心眼分得清了啊。就是他这种分法，他就是给他一个解释吧，给他一个解释了，就是那个学生拿个尿那个浇盆子来了啊， 哎呀，这是个啥呀？你再给他扣一个浇盆子，他就指望着你给他扣个浇盆子呢。你非得给他扣个浇盆子，他才高高兴兴的走吗？就是这一类的。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无相见，相见者是受生因啊，所以说是不合适的，不好的，所以不应该执着相。无相者妄想不生不起，我说涅槃。后面的说的就是说的所谓的无相，就是在这个地方上根本就没有你就是去理解它树立一个什么东西的余地，它不是有什么东西生，也并不是有什么东西灭，就这样的，这样的就是涅槃。涅槃者他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见到真实相了，就是见到真相了，就是见到真相了，他就是一个真实，唯此一真实，余二皆非真。你所有的想法啊，所想啊，能想啊，这些东西全不相干，全不相干。这个涅槃还有这个真实意，这个就是自觉圣智啊，这个就是自觉圣智。这个就是说的是前面说了，就是这个愚痴凡夫，他们总是起种种的妄想。这一次就说了，真正的涅槃这里，它不是这些相，不是这些相啊，不生不灭，不应该忘记两边，不应该忘记两边，就是说的是实相是无相的，实相是无相的，实相是无相的，不生不灭的寂静涅槃寂静境界，不是容不得你的妄想，容不得你的妄想。这个地方上就引用了一个傅大师的一个，就是云能够傅大师的这个偈子能够就是衬托佛经的这段意思。傅大师的偈子是这么说的，无生即无灭，无我也无人，永除烦恼障，常慈后有身，尽亡心也灭，无复起贪嗔，无悲空有智，业然独认真，业然独认真。后面说的就是逍遥，任运逍遥。这个就说完了，关于不生不灭的这个地方上就说完了。不生不灭的这个就是离开了有跟无的啊，这一切都是你的，就是说的不既不是有也不是无，举了一个梦的例子，举了一个梦的例子，举了一个梦的例子，既不是有也不是无，不应该生这些邪知邪见啊，不应该生这些邪知见，没事儿，没事儿，就这样就行了，就没事儿就行了，这是这一个。然后说愚痴凡夫就在这儿妄起生灭，就折腾出来很多很多的事儿，折腾出来很多的事儿，实际上呢它是无相的，它并不以任何的相见。啊，并不以任何的，别落到任何一边的知见这儿，别落在这儿。所以说呢，他离开了就是心术法啊，离开了这些，这就是涅槃，这就是真实。这是说了这个，说了这个，后面就是偈子了。但是就是三十二门的偈子是非常非常长的，我们一时半会是学不完的。这个偈子很长，业然来了的意思就是业然独认真。你就这么说吧，业然的意思是什么呀？业然的意思就是独认真就行了。这就行了，然就是说的是随他去啊，应该是有这个意思呢，应该是有这个意思。然就是样子嘛，状态嘛，这个就是然，他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咯，这就是随他去嘛。也或许是个印刷错误，老师有什么新的想法，老师说说呗。
像是也像是个印刷错误，咋样知道他是不是啊？你看这个傅大师这个句子啊，是用这个简体字印出来的，这个源头一定是繁体字，谁能找到那个繁体字的傅大师的这个句，就这个句繁体字出来的，找到之后，这个页看是个啥字儿，剪成页了，很可能是个印刷错误，这个页的。他这个简体的他都已经就是转换过了。把繁体把你要无的无的一个就它就有繁体，它不可能是这个无，它就有繁体那个无。那灭这不都有，谁找到那个繁体的复杂字记的这个记字，这个叶子这个地方是个什么字儿，他一看那个像是繁体叶，但它不一定是个繁体叶，我估计可能是个印刷错误，就这样的印刷错误，因为叶然好说不通。谁要是能在这个佛学大字典里找出业然，它就是一个词，业然就是一个词啊，能组词，那它就不是印刷错误，业然不好组词的，谁来找找？西的无邪，西是哪个西啊？西是这个打出来那个字啊，
他说的是习气的习，
习然，习然也不好组词，习然，习习的习也不好组词，习然也不好组词，业然也不好组词。那他要是个词，当然就不是印刷错误，没这个词业然。哎呀，
我没有查到，没有查到，嗯，找找 CBETA 的繁体字的版本里面有没有这个，这个句子应该是在就是傅大师讲的《金刚经》，但是傅大师讲的这个《金刚经》呢 ，CBETA 他没有收录，是后来好像是达照师他们后来从那个大藏经里头找着了，把它翻译出来的。就是说的是傅大师讲《金刚经》，其中后面的那些段落里面，他把《金刚经》就用了一些颂，就用了一些颂把这个《金刚经》给讲完了，其中就有这首诗。但是这个不是原来的 CBETA 里的，是后面的。后面的这个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就已经是简体字了，有悠然。你这个是从哪出来的？就是熙然嘛。他这个小然，这个读认真，这个跟夜然读认真，他这个差别挺大的，他咋会写成一个夜呢？小然读认真，那有可能的，那有可能的，那应该是这个更通顺，无论如何这个更通顺。会不会是本身就不是一个词儿，而是两个词儿？啥意思啊？跟夜的繁体字近，我搜出来的这个字儿算是有点像吧，但是呢这个小然读认真这个就更那个什么，更那个一些，更通顺一些，萧然更通顺一些。老师呢，老师觉得呢，应该有可能是这一个的，老师的那个麦没有开，老师的麦没开，这个更通顺反正是。而且呢 CBETA 的这个大藏经它本来就是台湾做的，台湾做了之后翻译成了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简体字的版本，我在这个精解上把它改过来了，我认为也是这个，这个应该是这一个，这个读着更通顺。老师要是没得说我们就继续往下了，老师也找到一个，我看看啊，
这个网址里可能会有，就这个网址里可能会有，我这个网址内容太多，我也没看，我就把这个网址拷过来了，这个很会有。
这个网址上也是萧然，我找着了，老师，这是这个网址里面的这一段话：无生即无灭，无我复无人，永除烦恼障，长辞后有身，净王心也灭，无复起贪嗔，无悲空有智，萧然独认真。这个老师的这个顶上是这个，我看看这是谁的。诶，这个博客的这个通过什么打开的？哦，我知道了，《金刚经》颂，它是 YY 的一个浏览器打开的。单天伦的博客是谁呀？老师认识这个博主？对，我刚才是从这个博客上收到的，也是萧然，也是萧然。稍等啊，我把下面的接着贴上来。我们继续往下学吧。尔时世尊欲从宣此意而说偈言，这个偈子很长，要分开分段说。灭除彼生论，建立不生意，我说如是法，愚夫不能知。一切法不生，无性无所有，前达婆幻梦，有性者无因啊，有性者无因。这个地方就是这个世尊就说了偈子，这个偈子是非常非常长的，非常非常长的。就是说这个我说的这个不生是为了灭除他那个生，并不是让你建立一个生啊。我说不生是为了灭除他那个生，所以我才说的不生，所以我才说的不生。但是愚痴凡夫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这个呀，就是说的是这个一切法不生，这个地方上呢就是说的是他并不存在，他生了一个什么东西，他是说明他没有性质，压根就没有，并不是有一个生的东西。你看到的那些生，有生的那些所有的那些法相啊，那都像是就是那个梦幻的，就是像那个巫术啊，巫术造出来的那个城一样，就像你做的梦一样。他虽然有这个相，看着有这个商人啊，有这个众生啊，来来往往的，有出有入的，他虽然有这些现象，但是他本质上并没有一个什么东西真实的生了，也不存在因为什么而真实的生了。就是说他这个性啊，这个性并不是自性的意思啊，大家看多了就应该知道，这个性是指的是性质，就是他有这个性质就说明了他有这个特点，他有这个特点，就是他有这个特点，有这个现象， 但是它并不存在一个就是说的是真正的就是说的是有一个原因让他们生出来了，并不是这样，这就叫有性者无因。不生无自性，何因空当说以离于和合，觉知性不现，是故空不生。我说无自性，为一一和合性现而非有，分析无和合非如外道见。就是说的是这个空何因空当说，就是说的是何因当说空啊，什么原因才说的空啊，是什么原因才说的空啊，就是说的是因为什么而说，因为什么而说这个不生啊空啊没有自信啊。嗯，如果是熟悉楞伽经就知道啊，这个不生无自性和空，这三个词儿组在一块儿已经说了好几次了，就是因为什么原因而说诸法无自性啊，诸法是不生的呀，诸法是空的呀，因为什么呀，因为就是说的是这些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你看到的这些因缘和合的这些啊，它是现象，但是它的本质是没有这些因缘和合，没有这些因缘和合，应该离开实有因缘和合这样的妄想，实有因缘和合这样的妄想。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以离于和合觉知性不现，故是故空不生。我说无自性，这是说的，就是说的是离开了因缘和合，就是见闻觉知这些东西，就是见闻觉知的这些东西呢，他们并不是他们并不是说的，就是说的是有一个真实的生，他们是因缘和合的。他们是因缘和合的，如果没有这个因缘和合，那你也见不到造东西，就是知道不到东西，感觉不到东西。就是说他这些你所谓的这些就是色受想行识啊，这些就这些的都是因为因缘和合，所以你有这些，如果没有的话你也就没有这些，没有这些。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一切的诸法、啊、它就是什么呀，它就是说的是这个都是因缘和合而现的，都是因缘和合而现的，因缘和合了它就显现出来这样一个假象，但是它本质上并没有，本质上并没有，后面这个地方上还有再具体的说为什么本质上没有，因为每一个因缘和合它的主体啊都是另外的因缘和合，就这样勾勾连锁起来的，你仔细的去看它每一个的主体都是不可得的，都是不可得的，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这个见闻觉知它都是因缘和合，因缘和合，所以说呢就是本质上来说是空不生没有自性，这些因缘和合呀就是有这些相，但是本质上是空不生没有自性啊，就是这个说的是因缘和合本质上是空不生没有自性啊，没有自性，就是说的是你再往下分析下面一个就是了，你再往下分析的话呢就是说的是分析到后面都是因缘和合的，都没有实体，所以本质上来说并没有一个和合，并没有一个和合，就是说如来说一和相即非一和相，并没有一个和合，并没有一个和合，但是外道就不一样了，外道他见什么他就执着什么，有我本无真，离我无我离红尘，能识名吗？什么意思啊？是有一个人叫这个名字啊？就是外道的他就不是了，外道的他就是他把这个不生不灭，他就实际上误解成要么是一个不生，要么是一个不灭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了。这个地方上就有一个总结了。就说我为什么说不生不灭啊，是为了破外道的生啊，是为了破外道的生，所以我才说的不生，这个不生就是说的是空无生无自性，说的是这个，但是这个也不是断灭啊，它有因缘和合，它有因缘和，但是这个因缘和合也是不可得的，这是这一段颂，后面的颂还可长，哎呀又快到时间了。梦幻即垂发，野马前达婆，世间种种事无因而相现，再说说没改过来没事儿，你这个啥吧，没改过来你有问题的话你就报你的实名，没有问题你就先这样凑合着吧，没关系。折服有因论，唱身无声意，唱身身唱无声意，身唱无声者法流永不断，赤然无因论，恐怖住外道。这个前面举的就是这个例子了，你像这个种种的这些，就是说的是种种的这些见闻觉知啊什么的，就种种的这些啊，就像是梦，就像是幻，就像是垂发，就像是野马，就像是钱达婆。这个野马实际上就是杨艳的意思，杨艳的意思，野马就是尘埃，乱起一些尘埃就是杨艳，杨艳的意思啊，在古时候就是跟杨艳是一个意思。 这就是世间种种事儿，无因而相现，就是我们看到的世间的种种的事儿啊，就是有这些相，有这些相啊，有这些相，但是本质上并没有一个声音，是你错觉，是你的错觉，你觉得它是真的，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真的，是错觉，就像是这个幻梦幻的城，你以为哎呀，好活灵活现啊，真有这个城啊，比如说你看到了杨艳，你以为哎呀是水啊，其实呢根本都不是水，就像是你的眼睛有毛病，你看你的眼前总是垂了一个发，不是那个你眼前总垂了一个发，是你眼睛有毛病了。梦和幻也是如此，这就是说世间的一切事儿，你可以做梦观、幻观、垂发，就是说眼疑观，还有就是阳眼观、钱大婆幻成观，这都可以的，这都可以的。就是这个呢，就是说都是为了，就是说的是破斥那个外道的，都是为了破斥外道的，都是为了破斥外道。它总是有一个声音，总是有一个就是万物的声音，总是有一个万物的声音，就是时有一个时有所生，然后时有它有一个因，导致了它生啊。这个所以我们说不生不灭呢，就是为了破它的有因，所以我们才说的不生，所以我们才说的是这个不生啊。说的是不生，说这个不生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的是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深唱这个无声的这个真实意，就是深唱的这个东西，真唱的这个东西，就这种的方便是佛法就是一直有的，佛法一直有的，而那个外道他就不是了，外道他就是断灭的认为是无因，这就是非常糟糕的外道理论。如果是就是说。的是就是把这个无因呐、啊，就是支持着他不肯撒手，就是说的是有因啊无因啊，就是说的是这个有因无因，就是你说我说的无声，这个是破他的有声，但是你把这个无声啊又执着了当成一个确实没有一个因，就这个是更糟糕的一个，就是波无因果，这个还更可怕的，就是更糟糕的外道啊，更糟糕的外道，就是说有因，因为有因而破了这个而说无声。而说无声，但是呢不能因为我说无声你又断灭到无因论了，你要断灭到无因论呢，那是更糟糕更糟糕的外道了。所以呢就是说的是无因是破外道的有因邪见，然后后面还有呢，后面大会问的还很多，无因和因果的关系是什么。涅槃经说的是三世因果循环不失，你要把涅槃经的前后句子拿上来。我现在啊通过我学习经典呢，我就这么说吧，我就不用楞伽经给你举这些，就是因缘所说法我说即是空，就是不用举这些，就是直接的在涅槃经的前后文中一定有这个解释，三世因果循环不失的。这个循环不失的意思是说的是这个世间轮回，只要有轮回就一定会有这个因果的，它是这个意思，这是我的理解。因为你没有拿前后文，就这句话来说的话，它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只要轮回，只要有轮回，那么就一定是按照因果的这个规律来轮回的，就是这个循环不失说的是这个什么，说的是这个规律，就是对于世间的这个规律来的。你只要是有轮回，你没有轮回就没得说了，咱们现在说的是一切法不生啊，一切法不生说的是没有轮回。还有一个这个无因和因果的区别是什么，就是说的是这个要分两个，你说的这个空无声，还有这个就是无因，就是说到这儿的时候的话，就是佛说的就是如来所指的这个无因的这个地方和外道说的无因它不一样。如来说的无因并不断灭这些相啊，就是并没有一个实际的声音生出来的这些法。为什么呀？因为这些法本来就是假的。就是咱们如来说的是这个虽然是假的，但是它还是有这些幻象，它并不断灭这些幻象。而外道说的这个无因呢、啊、就是说的是什么呀，就是说的是它有这些自然的现象，它是没有一个实际的因，它自然就成这样了，这是一种自然外道。所以说这个无因呢、啊、就是说的是外道也有这种无因的邪见，佛说的这个无因跟外道的无因邪见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就是说的是这个你说的无因跟因果的区别，就是我把两个无因都给你解释了。身业清净长生妙土，口业清净离住过恶，莫食肉莫饮酒，调伏心舌令入道果，行深思行业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三果三世因果循环不失，此生空过是教如是。我自己搜一下吧，你这个很像是菩萨对于佛涅槃的一个颂。 这段有问题吗？我是从别的地方看到的，从别的地方看到的。看看啊，它这个地方是一教品第一，一教品第一说的是这个，究竟无余，就是不念时，当勤修此涅盘点，佛告阿难。这是佛给阿难的一个这个教诫，让阿难好好修行的，让阿难好好修行的。后面说的还很多，后面说的这是刚起头，刚起头。就这么说吧，这样的话，好好修行，利用这一生好好修行，通过这样的心态可以入道。这个地方还不是究竟义，还没到究竟义呢。究竟义演示的可长可长可长的了，这是刚开始，这是刚开始。对对对，就是说的是你要就是入道。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今天呢还有啥没有？老师这儿还有啥补充的吗？找到了这个，诸后僧问如何是夺人不夺境，如何是夺境不夺人，大地绝消息，萧然独认真。夺境不夺人，哈哈，也是一种吧，也是一种。如何是人境两俱夺，如何是人境俱不夺，大地绝消息，萧然独认真。哎呀，就是说的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就不相干了。反正我就这样，如果通俗的翻译就这样，萧然独认真。这叫夺境不夺人。等有些师兄不敢直接问您问题，来来来，老师，老师的麦没有开吧？老师的麦没开，
没有事啊，我没有看见有啥问，没问题吧？
袁师兄说有师兄老师不敢直接的问老师问题怎么办？
那就别办呗，那咋办？那就不用办了，哎，真是。
是啊，是他自己不敢问啊，那怨谁啊？他自己不敢问。刚才转的问题，本人就在课堂里，慈悲的，不敢问。你说的这个《观无量寿经》讲的三福之三，发菩提心是
你刚才转的问题是那个说那个啥问题啊？就那个心眼肉眼那个不是？是那个？
啊，很有可能是那个，很有可能是那个，对对对对。
肉眼心眼和肉眼是这样，人家就是说这个，他问的不是这里头的重点，也就是这段话说的并不是他问的，并不是不理解这段话的所说，他是岔出来一个内容，什么叫心眼呢？心眼是不是什么什么呀？哎，就岔出来一个东西，那个都没有啥大意义，哎呀。没啥大意义，就是就像这，要是想回答他，可以不直接回答他的问题，也就是要是直接的话，简单回答就可以，别多事，就这么回答他，别多事，这不是多事吗？他们对，你要心地法眼是指清正本空嘛，要直接回答就是别多事。什么清正本空？你做出了这事干什么呀？人家那一段话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这不是做事吗？就别做事，就这么回答最好。
他可能没有修心中心吧？我觉得是有修对对手印，他修的哪不对劲儿啊？我觉得是，或者是刚修。如果是已经修了一段时间呢？那是不是别的传承啊？对对手印吧？这还问咋办呢？要我说。前面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三福之三，发菩提心，深信因果，也是方便说，是方便说，这个是方便说，怎么不是方便说？当然是方便说，这个地方是让你就是发心修行的，当然是方便说。观无量寿经的最后是究竟了义的，这个是观之前的事呢？还是
他这可能有啥误解啊？好像方便说没有用。哪会啊，方便说有用，怎么方便说没有用啊？方便说是有用的，咋会没用啊？方便说也有用，好像一说方便说好像无用一样。
我觉得他的疑问是在于到底是有因果还是没有因果，我觉得疑问是在这儿。刚修这个师兄是刚修心中心的。
因果不是因缘所生法吗？因果是因缘所生法是吧？那明明这经论里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就告诉你是空了吗？
嗯，你可能对佛教的经典的一些误会，你把这些经典再读读，你先这样，你先修百座，老老实实的修百座。咱们现在谈操作的问题，贺师兄，你在修百座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这些经论什么的，有什么记忆你也别考虑，你就老老实实的把以前所学一律放下。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老老实实的修百座。你在百座过程中，你手疼啊，哪个手印掰的怎么样啊？怎么样啊？你多问点操作性的问题。然后呢，百座以后，咱们再重新的阅读经典，再看看。就是说的说的，
可能受现在这个有些说法的影响。你比如，
我觉得也是、
啊、有这种说法，有个啥说法呀、啊？万法皆空，因果不空。这现代人的观点，这不是经论的意思。经论的意思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他就迎头都怼上了。我这个我因果不空，告诉你我说即是空，怎么不空啊？可能受那个影响，受那个什么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受那个影响。因果人家这是细论呐、啊，因果是万法的规律，万法都空了，这规律不会空，真奇怪不奇怪？阿弥陀佛。要假如因果不空，万法也不空，这才对。但是就说明明是我说即是空啊，所以万法也空。阿弥陀佛。
在楞伽经里面，佛反反复复的说了这个无因，无因啊，无声啊，空啊，无自性啊，就是这一个反反复复的，反反复复的说了。还有一个就是说的，在三十二门里面后面还有说，还有说到这个地方，还有说这个地方上要离于钩索，钩索就是指的是因果循环，离开了这些，离开了这些才是佛法，就是说的是佛法，就是说离开了因果，没有因果，无因无果，你可以这么说。这个楞伽经的这个颂里面后面还有说，
我在说是万法皆空，因果会不空，活着这么说也行。因果若不空，万法怎么能空？这样说也行。
也可能是受了这个当地寺院的影响了，我都觉得是因为当地有的寺院他就给你积累福德啊，因果啊，他说这方面说的多，他在这方面说的多，嗯，有点这种的影子。
对啊，要是说一开始从因果入，信因果入，这是不错的，但对他们能说万法皆空吗？对于从因果入那些初学者，你能告诉他万法皆空吗？所以他弄的后边的跟前的捏在一块说，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这种说法。这两个事儿掺到一块，这掺和就是有问题的。你说这个要相信因果什么，这当然了，都从这入了，学佛入门不从这入了，但是对着初不能说万法皆空啊。万法皆空能跟他们说吗？他们学佛到一定程度还能跟他们说呀，万法皆空。娑婆世界是虚幻的，极乐世界也是嘛，佛菩萨也是嘛，当然都是虚幻，虚幻不等于没有啊，虚妄不等于没有啊，关键问题在这，虚妄就是没有哈，虚妄不等于没有。对呀、啊，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用这一种理念教化出学，用这种理念教化的那个课堂上就不能说这个万法皆空，不能这么讲。这么讲，这没理，这可能就是他那个时候不能那么说话呢。心眼我肉眼认为是道眼，其实是一个眼，对不对？后边打成一片极人法界，这个眼也不存在。那既然这个眼也不存在，就别说一个眼的事了。那不仅仅是心眼和肉眼，不仅仅是心眼和肉眼这一个，任何词儿、任何法义、任何名相都能像你这种说法，或者是什么什么其实是一个，或者什么什么其实是虚妄的、不存在的，都能这么说。不仅仅是心眼和肉眼能这么说。阿弥陀佛。
啊，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贺师兄，到时候你百座过完了以后，你到时候这些经典，咱拿书，咱再对对，咱见面拿书再对对，再看看这些经典，不是只告诉你这些有相的东西，它是一开始说的引入的，你的印象还是很深刻啊。 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时间可不短了。没有的话，老师明天晚上那个7:30，老师继续吧。
企业微信是吧？企业微信是19:30，明天是吧？
啊，对的对的，老师，嗯嗯，
19:30，好不好？
好的，那各位师兄下课了，就我在这边就代袁师兄主持了，下课了啊，嗯。明天晚上7:30啊，就是说的企业微信上有老师答疑啊，欢迎各位参与。